陈家洛为这个少女在悬崖峭壁上摘下来这两朵雪中莲之后，站在了少女的面前。他把那珠锁和剑盾放在了地下了，双手拿着这雪中莲，他瞅着那少女。此时这位少女直瞪瞪的眼睛看着他。陈家洛想要听少女一声感谢，可是这个少女呢，瞪着眼睛瞅着陈家洛，半天没说出话来。陈家洛心想，我别等他这个谢字了，于是他双手拿着这两朵花就递过来了。这个少女伸出了这双纤纤的素手，把这花就接过来了。就在接花的时候，陈家洛发现这少女的手在微微的颤动，抬头再看她的脸时，就见珍珠般的眼泪滚下来了，有几滴泪水落在了花上，轻轻的抖动，明澈如同朝露。陈家洛不明白这个少女为什么要流泪，但是陈家洛呢，他也不问，这个少女还是不说话。于是两个人继续上马往前又走。当然了，陈家洛要把自己的兵器都给收起来了。陈家洛自己心里想啊，我呀今儿个就像傻了一样，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这个姑娘她就想要那花，我就不顾性命的去给她取，回过头瞧瞧那个峭壁，呵，峨然耸立，气象森严呐，自己不禁有点后怕。你说这门要是真要一脚蹬不准从上面滑下来，这得把我摔个半死啊。这个时候才觉得后脊梁背上有点凉，怎么回事啊？原来这刚才攀登这个峭壁的时候啊，出了很多的汗，从上面下来了，现在冷风一吹觉得凉了，当时在上面居然没浇到凉。哎呀，这个少女是因为她太漂亮了吗？她的这种漂亮好像蕴藏着一股极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足可以叫人为她粉身碎骨，死而无悔。陈家洛心想，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天色要黑了，两个人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下边在这歇宿。这个少女呢，点着了一堆火，把带着的干黄羊烤肉切开了，跟陈家洛一块吃。这个少女呢，一直也不说话。陈家洛一看她不说话，以为这个少女是看出点什么问题来，是不高兴了，所以陈家洛也不敢开口。陈家洛觉得，这个姑娘要是不说话，我要是一说话，这就会亵渎了这姑娘的圣洁。你说陈家洛居然有这种想法。可是这个姑娘呢，她在这儿烤着火看着陈家洛，看了老半天，忽然间就看这个姑娘站起身来，扭转身形往前边跑出去了有二十来步，扑腾跪在地下，背朝着陈家洛，她脸向着天空，好像在向神祷告。火光熊熊映着这姑娘的背影，四下寂静，只有雪中的莲花那香气在暗暗的浮动啊。那个少女不知说了些什么，她站起身来走向陈家洛，此时她笑容满面，走回来就说了，哎呀，你不怕摔死吗？嘿，陈家洛心想，这句话合着憋了半天这才说出来。陈家洛说，那个时候啊，我没想到会不会摔死，我就怕摘不到你心爱的那两朵花。这少女微微的一笑，把手中拿的这两朵花 分出来一朵给了陈家洛了。哎，这朵给你。陈家洛本想要推辞，但是他那温婉的一句话就好像是最严峻的命令一样，叫人无法违抗。于是陈家洛乖乖的把这花就接过来了，心里想，这要是红花会的众弟兄看到他们的总舵主在这么一个年轻的姑娘面前这么乖乖的听话，他们会怎么想呢？嗨，陈家洛心想，他们都没在这儿，他们爱怎么想怎么想，他们想想也看不着我这样，他也没地儿想。这少女就问了，你学过武功是不是？怎么能爬到那么高的山崖上去呀？陈家洛听他这个语气呀，估计这个少女她不会武，她竟然没有看出自己这一身的轻功夫来。陈家洛就说了，嗨，其实啊，这个事儿啊也不怎么难，你只要胆儿大敢干那就行。我往上上就是仗着我这傻子胆儿。这少女不知道她说的这是谦虚之话，想了一会儿接着说了，哦，你可真勇敢。这个少女随即告诉陈家洛，她呢从小在草原上放羊，最喜欢花草。她说啊，有很多很多好看的花开在草地上，你一眼望出去，这鲜花一直开到天边，我宁可不吃羊肉我也要吃花。陈家洛一听，哎，什么你要吃花？陈家洛说，这花也能吃吗？这少女说，当然啦，我从小吃花一直吃到现在呀，爸爸和哥哥本来是不答应我不让我吃花的，可是我一个人出来放羊他们又管不着我，后来一看我吃了没事，所以他们也就不管我了。陈家洛本来想说，怪不得你长得像花那么漂亮的，可又觉得这句话说出来有点有失礼貌，所以把嘴一闭，这句话到嘴边上又咽回去了。他坐在这个少女的身旁，就觉得一阵阵淡淡的幽香从他的身上渗透出来。他知道这明明不是雪中莲的那个花香，也不是世间任何的花香，只觉得淡雅清幽，甜美难言。心想，没看他擦什么脂粉呢，他怎么就这么香呢？难道说这世上的脂粉当中还有这种优雅的香气吗？可是他没有脂粉，他自己身体里边就能散发出这种香气吗？他闻着这种香气，陈家洛真是有点神魂颠倒。突然一惊，他自个儿想到，自个儿把持住啊，把持住，君子要注意礼节呀。想到这里，他不由得离这姑娘又稍稍的坐得远了点。这少女觉察到了她在辨别着闻到的香气，少女瞅着她嫣然一笑，哎呀，大概是因为我爱吃花吧，所以自幼我的身上就有股气味，这股气味是不是你不喜欢？陈家洛被他这一问，当时问的是面红耳赤。陈家洛心想，我怎么说呀？我说这味儿我特别爱闻，不行，这不好。我说这味儿我不爱闻，这得罪了姑娘。这个味道嘛，姑娘，我还是蛮喜欢的。这个少女心里边非常高兴，所以脸上露出了一种笑容。陈家洛呢也仰头而笑， 心里想啊，这个姑娘天真烂漫，心地坦白，我如果再以世俗之见相待，我反而不够光明磊落了。此时此刻，他顿时觉得心中如同明月清泉，光辉透彻，再无有雾霭灰尘呐。这个少女在旁边向他娓娓的说来，说的都是一些草原上啊、牧羊啊、采花啊、看星星啊、找野草啊，以及这些女孩子们游戏玩闹啊这些个事情。陈家洛自从离家之后，一直是与刀枪拳脚为伍的，这些个语言他早已经忘得干净，而且过去也从来没有听见有一个姑娘在他面前这么说。此时听这个姑娘娓娓道来，真有不知人间何事之感。这少女说了一阵，抬头望着天，只见耿耿银河横裂天际，牛郎织女星夹河相对。陈家洛一看见这牛郎织女星，好像找到话题了。陈家洛指着这个牛郎织女星就说了，他先是指着织女星，看见没有，这颗星星这是一个姑娘，接着又指着天河那面的这颗星星，这是一个男人。这个少女听到这里很感兴趣，怎么哦，这是个姑娘，那是个男人，这是怎么回事啊？陈家洛说，这是一个故事啊，哎，快点讲给我听听。陈家洛于是就把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给这个姑娘讲说了一遍。这个姑娘仰望着银河，一看双星隔河相望，不能相会，颇有一种怅然之感。接着这姑娘就说了，哎呀，从前呢，我对这个喜鹊并不喜欢，我觉得它黑黑的挺不好看的，可没想到这个喜鹊还这么好啊，它会搭桥，它搭成桥能让牛郎织女他们两个人见面。哎，从今以后我要再见到喜鹊啊，我就多喂他们点东西。陈家洛说，天上的两个仙人虽然是一年只会一次啊，可是他们千千万万年都能够这样的相会，比凡人数十年就死去要好得多啦。这个少女点了点头。陈家洛说，汉人有个诗人呐，他做了一首诗啊，就像你唱的那个歌，就像那歌词一样，就讲的是这个事儿。哦，他那诗他那歌是怎么写的？陈家洛说，他那个歌吗，哎，他要说什么呀，他想起来秦观的那首鹊桥仙的词，所以他就把这个鹊桥仙的词译成了回语给这个姑娘讲说，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以及什么柔情似水，佳期如梦，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陈家洛向这姑娘讲说这几句话的时候，他发现这姑娘眼睛里边又有了晶莹的泪珠，在这久久的默默无语望着火光。过了一会儿，他悄悄地说，哎呀，这汉人真聪明，能编出这么好的歌来。此时大漠上一到夜晚，气候便非常的奇冷啊。陈家洛找了些枯草树枝生旺了火，两个人裹着毯子 各自睡了。两个人睡的这个地方相隔很远，然而陈家洛似乎在梦中又闻到了从那个少女身上散发出来的幽香。到了第二天早晨，两个人起来继续行走，往西边走了四天，已经到了塔里木河边了。这天下午，忽然从南面山边上出现了两名骑马持刀的回人。那个少女迎上去和他们讲了几句话，这回人行礼退开。少女回来对陈家洛就说了，满洲兵已经占了阿克苏和乌什，穆卓伦老英雄他们已经退到了叶尔羌，这里去呀还有十多天的路程啊。陈家洛一听清兵得胜了，这心里边不免产生一种忧虑。这少女说，刚才那两个大哥说呀，清兵人多呀，咱们只好一路往西退了，叫他们粮草接济不上，说在这个大戈壁里边没有粮草他要挨饿的，让他们没有力气打仗。陈家洛本来担心霍青铜的安危，听了他说这些话，心想回人大队西退，量来这个清兵一时也奈何他们不得，只要乾隆停战的命令一到，这赵惠自会退兵啊。现下霍青铜离中土万里，又是在大军环拥之中，绝不怕唐一雷等等这区区三人来报仇啊。这么一想，陈家洛这心里边觉得有些宽慰，于是两个人小行夜宿，言笑不禁，日益融洽。陈家洛这内心里边似乎隐隐的在盼望，盼望什么？盼望这条道啊永远也走不到尽头，就这么走走一辈子才好呢。为什么他可以跟这个少女老这样结伴而行？但是这个念头想又不敢去想，心头一出现这种意思，向那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看了一眼，顿时又觉得自惭形秽，觉得自己是一介凡夫俗子，能陪着这个姑娘同行几日已经是非分之福了，哪还敢有更多的想法呢？走着走着，这天傍晚，眼看太阳将要在天边草原隐没了，突然间扑棱一声，有一只小鹿从树丛里边跳出来了。这少女当时吓了一跳，随即一拍手，哎呀，好，小鹿，小鹿。这个小鹿看那个样子刚生下来不久，跑起来这个腿还不是那么利索呢，有点打哆嗦呢，很幼稚。这小鹿一边的叫着，一边的又转身跳回了树丛。这少女跟着去看，突然她退回来了，哎呀，那边有人。陈家洛一听，凑到树丛边往里边一看，嘿，有五名清兵正围着在切剥一头大鹿。小鹿在他们身边绕来绕去，不住的悲鸣啊。那头被打死的大鹿肯定是他的母亲了。有一名清兵在那还骂呢，他妈的，你蹦的什么，连你一起吃喽。说着话，这个清兵站起身来，弯弓搭箭对准这个小鹿，这就要射。可是这个小鹿他刚出生到人世上啊，他不知道什么呀，人家那要对他开弓放箭了，这个小鹿他不知道逃跑，反而越走越近上的跟前去了。这个少女看到这里，她惊呼了一声，她从树丛里边就跑过去了。这个少女挡到了小鹿的面前，别射，别射。这清兵当时一惊，啊，呀，等着这个清兵看清楚以后， 他一看站在面前竟是这样一个光艳无比的美姑娘，把这清兵吓得倒退了一步。说怎么吓得倒退了一步？漂亮，这姑娘太漂亮，清兵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再加上没想到在这个地方能有这么漂亮的。其余四个清兵也都站起来了。这个时候陈家洛也早已经纵身出来了，站在这个少女的身旁。陈家洛怕这个少女受欺负，他保护着她呀。这个少女俯身抱起来这头小鹿，摸着她那柔软的皮毛，哎呀，你妈妈给人打死了，多可怜呐。他侧着头亲了亲她，狠狠的又望了清兵一眼，转过身他走向树丛。这五名清兵在旁边嘀咕了几句，忽然就说了，哪儿去呀？啊，他们把刀都拔出来了，挺刀追来。这个少女也发现了他们提着刀又追他，所以这个少女抱着这个小鹿撒腿往前奔跑。他要跑到那匹马的跟前，这清兵的一名把总当时就下了个命令，别让他上马，把他围上。这一说把他围上，五个人分散了就包抄上来了。此时陈家洛拉住少女的手告诉她，别害怕，我打死这些坏人给这小鹿的妈妈报仇。这个少女此时此刻她已经是全心全意地信任陈家洛了，虽想一个人要抵挡五个人能行吗？好像她也没想到这么些，她既然说了可能就做得到，她丝毫没有怀疑，抱着小鹿靠在了她的身边。陈家洛伸手轻扶着小鹿，这五名清兵追到跟前四面围拢，那把总操着半生不熟的回语就问道，你是干嘛的？过来。陈家洛微微一笑，你们的末日到了。